小乖乖，欢迎收听小丽讲故事。我是杨涵姐姐。今天杨涵姐姐继续为你讲的是《借东西的小人》第十七集。阿里埃蒂回来之后，非常想给男孩写一封信，但是写信是一回事儿，想出办法把他塞到门店底下又是另一回事儿了。好几天的时间，他都劝波德去借东西，可是劝不动。因为此时此刻，波德在清扫储藏室，修理隔板，做新的架子。阿里埃蒂平时十分喜欢这种春天的大扫除，因为在大扫除的时候，几乎忘掉的宝贝会忽然出现。他一向喜欢搬弄那些东西。有一年，波德用牙刷给他做了一个头发刷子，但是今年阿里埃蒂很不耐烦地乒乒乓乓地摆弄着东西，一有机会就会溜到通风格栏那里去张望，希望能看到上次那个男孩子。现在他随身带着那封信，把它套在罩衫里，信边都磨损了。有一次那男孩真的跑过了格栏，阿里埃蒂看见了他的羊毛袜，他的喉咙里发出了发动机的咕咕声。他后来告诉阿里埃蒂，说这就是火车的汽笛声，他只顾着叫，也就听不见阿里埃蒂在叫他。一天傍晚天黑以后，阿里埃蒂溜出去，想要打开第一扇门，但是不管他怎样拼命又跳又拉，就是打不开。霍姆利每次打扫起居室，总要抱怨那张地毯。哦，我多么希望，我多么希望最近你可以帮我弄到一张吸墨纸。哦，天哪！你可能不在乎我所想的那种家庭生活，但是我实在喜欢屋子里井井有条的样子。波德拗不过霍姆利，只好从命。他放下了他的锤子，对阿里埃蒂说，
我们走吧。
阿里埃蒂很高兴去看看早餐室，很幸运门开着一点儿，终于能站在那厚厚的地毯上了，抬头看着那些架子、柱子和那著名的壁炉台三角墙，这真是太迷人了。这么说，这就是那些人原先住的地方。他想，那些爱快乐的生物离群所居，自得其乐。他想象着壁炉台一家的女人，霍姆里曾经形容他们有点散漫，长着蜂腰，高高梳起了爱德华七世时代的发型，在外面的壁柱上随意荡着秋千，嘻嘻哈哈，在嵌着的镜子上顾影自怜。他又想象着那些壁炉台家的男人们，据说他们都很好看，蓄着长长的八字胡，长着有力的和细长的手，他们抽着烟，喝着酒，讲着机智的故事。可是他们却从来没有邀请过霍姆利到上面去。阿里埃蒂想，这些人可能用他们带讥笑的眼睛看着他，然后哼着小曲儿掉头就走。他们只吃一顿早餐，一点吐司、鸡蛋、小片的蘑菇，他们还可能吃到红肠、发脆的干肉，喝几口茶或者是咖啡。可是他们如今在什么地方呢？阿里埃蒂想，这样的生物会上哪里去呢？此时此刻，波德已经把他的帽针扔了上去，插在椅背上，人转眼也在拉着布袋爬上了椅子腿，到了椅子上。他把帽针拔出来，像是掷标枪似的再往头顶上扔，让它插在一条窗帘的褶皱上。阿里埃蒂想，事不宜迟，这正是他把那封宝贵的信掏出来的时候。他溜进了门厅，这次前门是关着的，里面很黑，他的心扑通扑通地跳着，跑过了门厅。门垫很重，但是他还是掀起了一脚，用脚把信推到了他的底下。好了，他说着向四周看看， 阴影，阴影，阴影，还是一个个阴影，还有滴答滴答的钟响。他把平坦的地板望到头，在遥远的地方，楼梯拔地而起。他想着，上面是另一个世界，世界上的世界。
阿利埃蒂，
波德从早餐室里轻轻地出来。阿利埃蒂跑到里面，正好看到了波德下来。他轻轻地双脚叉开，落在了写字台上。为了安全起见，他用布带轻轻地绕住了手腕。吸墨纸十分轻柔地在空中飘下来，它是粉红色的，崭新的。
你动手把它卷起来。
阿里埃蒂轻轻地动手，将那张吸墨纸卷了起来。直到它越卷越大，阿里埃蒂再也拿不住了。波德很快下来帮助阿里埃蒂把它卷好。霍姆里还没有来得及谢谢他们，他们已经喘着气把这卷东西扔在了起居室门外的过道上。霍姆里看起来吓坏了。
哦，谢天谢地，你们终于回来了。
谢谢老天，那男孩来了，我刚才听到了德莱佛太太对克兰普尔说的。
阿里埃蒂叫道。
哦，他说什么了？
霍姆里狠狠地看着他，只见他面色苍白。阿里埃蒂马上明白他应该说的是什么男孩啊，可现在已经来不及了。霍姆里说下去，
倒没有什么大不了，不过是他们楼上有个男孩，根本没有什么事。不过我听德赖佛太太说要教训教训他，看他还敢把门厅的那些垫子掀起来。
阿里埃蒂跟着重复了一声，
门厅的垫子。
对，他对克兰普尔说，一连三天那男孩都动过门厅的垫子。他说看地上的灰尘和他把他们放回去的样子，他可以断定他动过。
我担心的就是门厅。阿里埃蒂，你怎么了？
现在来吧，帮我把家具搬开，我们来把地毯铺下去。
阿里埃蒂一边帮妈妈做着事，一边担心地在心里叫道，
他接连找了三天，但是什么也没有找到，现在他不会找了，再也不会了。
小乖乖，今天的故事就为你讲到这儿了。如果你想听到更多的中文或者是英文的原版故事，欢迎添加小丽的微信公众号爱读童书妈妈小丽。接下来的时间我要为你读的是唐朝诗人白居易写的《大林寺桃花》。《大林寺桃花》，唐·白居易。人间四月芳菲尽，山寺桃花始盛开。长恨春归无觅处，不知转入此中来。人间四月芳菲尽，山寺桃花始盛开。长恨春归无觅处，不知转入此中来。人间四月芳菲尽，山寺桃花始盛开。长恨春归无觅处，不知转入此中来。小乖乖，晚安。